我也感恩的又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感谢你话语中的宝贵的教导。主啊，在今天晨更中，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分别为圣，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光中查验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我们即将查考撒母耳记下3章22到39节，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隐藏的真理，并在你的启示中成长。主啊，愿今天的晨更中查考成为我们灵命中的一个新的起点，也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属天的力量，去影响我们的家庭、工作和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雅茹姊妹读经。
好，22节到39节，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兄弟亚撒黑。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关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观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愚顽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日头没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的人中死了一个 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瘦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阿门。
阿门。非常感谢雅茹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查考的是继续昨天的是三章的22到39节。这段经文呢，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是描述的雅尼尔的遭遇，与雅的复仇，大卫的哀悼，以及大卫对公义的追求。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复仇的毒害和和睦的必要性，以及公益的崇高价值。那我们今天分成三段来分享那个经文。第一段是22到27节，说的是约雅的复仇和雅尼尔的死。在这段经文中，雅尼尔本来已经与大卫达成了和解，并且承诺要帮助他统一以色列。但是约雅因为雅尼尔曾杀死了他弟弟亚撒非，心中怀恨，所以自己在暗地里杀害了雅尼尔。约雅的行为呢，是一种典型的私自复仇，而不是寻求公义。圣经中多次警告我们不要凭个人的怨恨行事。罗马书12章19节也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必报应。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4节也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基督徒被呼召去饶恕与宽容，而不是像约雅那样以暴力和仇恨回应过去的伤害。约雅没有信靠神的公义，而是选择了自己的动手报仇，这导致了更多的流血和悲剧。对我们来说，这提醒我们，面对不公时要有忍耐，不要被仇恨所驱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冲突和误解在所难免。当我们被不公对待或受到伤害时，神的呼召是要求我们放下复仇的心。学习耶稣的宽恕精神。第二段呢是大卫对雅尼尔指使的反应，是28到30节。当大卫得知雅尼尔被杀之后，他立刻做出明确的反应：“我和我的国在耶和华面前必不担雅尼尔的血债。”大卫不但撇清自己与这一流血事件的关系。还公然表达了对雅尼尔的敬重，表明了他对公义的追求。另外，虽然约雅采取私下报复的行动，但大卫将一切交托给神。大卫不寻求个人的报复，也没有与约雅正面冲突，而是将最终的审判留给神。这表明大卫对神主权的深切的信靠。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与约雅截然不同之处：约雅是选择了复仇，而大卫选择和睦。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9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大卫渴望和睦，并且他明白，只有公义才能带来真正的和睦。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被呼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而不是冲突的制造者。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6节也说："基母可依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作为基督徒，追求公义不仅仅是个人的美德，也是我们对社会的一种责任。这要求我们面对不公时，勇敢发声，站在公义的一方。而不是沉默和容忍罪恶的蔓延。那么，面对冲突，我们是否更倾向于选择争斗，还是更愿意寻求和平？我们能否像大卫一样追求公义， 公益与和睦，避免以恶报恶。第三段是讲了大卫的哀悼与葬礼，是31到39节。这一段描述了大卫如何为亚尼尔举哀。他命令所有的人披麻戴孝，自己也进食哀悼亚尼尔。这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更是一种内心对公义、对生命的尊重。大卫在公众面前表示这个亚尼尔的死是不公的，他作为王不会姑息这样的罪行。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中为朋友拉撒路的死而哭泣，展示了他对人类痛苦的深切同情。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仅要有责任感，还要有怜悯的心。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中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无论我们是在家庭、教会还是在工作中，我们都应以怜悯的心去关怀他人，特别是他们遭遇困境和痛苦时。作为属灵的领袖或同工，应学习像大卫和耶稣那样，以温柔、关爱与怜悯去带领扶持他的人。大卫的举动呢，也让我们看到他作为领袖的怜悯与敬畏生命的心。他为无辜者的死感到悲痛，这与耶稣的心意不谋而合。耶稣曾为拉撒路之死哭泣，这也是对失去生命的一种神圣的哀悼，也是一种真正关怀的表现。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要以同样的怜悯之心，与爱哭的人同哀，关心那些遭受不公的人。那我们在面对复杂的问题和不公时，我们现在基督徒又有大卫的信心，信靠神的公义与主权，不急于以自己的手段解决问题，而是要耐心等候神的引导和干预。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反应：一个是约雅的复仇，大卫的和睦与怜悯。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要被怨恨所吞噬，而是要信靠神的公义。同时，我们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像大卫一样追求公义和怜悯，正如耶稣在新约中教导我们一样。那么，通过查考今天的经文22到39节，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以下几个启示。第一点就是要放下怨恨，选择饶恕与和平，追求公义，不是沉溺于个人的复仇。第三点是以怜悯的心去领导和关怀他人。第四点是在社会中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最后一点是，无论面对任何环境，都要信靠神的主权与公义。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些属灵的原则，不仅仅是适用于这个圣经中所发生的事件，更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愿我们能在基督里成长，也活出基督的教导和榜样。也愿神继续的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始终信靠主的公义与慈爱，活出和睦与怜悯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2题。第一题是：约雅因弟弟的亚撒非被杀而对亚尼尔怀恨在心，最终暗杀了亚尼尔。当我们被人伤害或不公平对待时，我们是否像约雅一样心怀怨恨？还是情愿意选择宽恕。罗马书12章19节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我们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将复仇的念头交托给神？第二点，亚尼尔的死打破了他与大卫之间即将建立的和平关系，而大卫选择不以暴制暴，而是推动和解与和平。当面对生活冲突和分歧，我们是否是促进和平的使者，还是让冲突升级？ 马太福音5章9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如何在家庭、工作和教会中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小平来分组。到这个大卫，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有谦卑之心的，也有一个公义怜悯的心。而且大卫呢，也是对这个约雅自己做这个审判官是感到不满的。其实这个我们刚才分析的里边也说了，我们在生活中，特别是在教会中，很容易把自己作为这个审判官。其实这个神，我们的神是最后的审判官，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论断弟兄姊妹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就作为了一个审判官。我们经常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争执的时候，经常会说你下地狱或者是什么。其实就把这个自己作为一个审判官，当做这个约雅。虽然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像约雅这样去杀人流人的血，但是在我们属灵的里面中，很容易作为一个审判官代替神去审判每个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像大卫这样子有一个公义的心，而且有一个怜悯。敬畏神的心。好，我们今天顺序按着从第四组开始吧，然后四组、三组、二组、一组，先从第四组。
好的，那我们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那我们第四组也有讨论到看到就是很多就是约押今天这个行为啊是非常的，大卫对此是非常的不满哈。而且他也是，约押他也是非常的不尊重大卫哈。约押回来之后哈，应该是有人已经告诉他，就是亚利尔和大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但他还是一上来他就责备大卫哈，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哈？你为他们是来匡衡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的所行哈。他一上来就责备大卫，然后他就私下行动，他没有征得大卫的同意，他就派人去把亚尼尔让他叫回来。然后又经文又告诉我们，约押是和他兄弟亚比山一起哈合谋，然后就把这个把亚尼尔引到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然后就把他给杀死了。哈，那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他真的是，他两次有咒诅，哈，他两次有咒诅这个约押的这样的行为，哈，一个是在第28、29节，哈，他说这个流人血的罪啊，这是归在亚尼尔的身上，哈，必不归我和我的国。然后他就说这个愿。留这个愿留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好，又愿他们家不断的有患漏症长大麻风，架拐而行被刀杀的，缺乏饮食的，好，这是第一次的。然后到后面哈，在第39节又说，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所以大卫对这件事他是非常的不满，也觉得约押这样做是完全的错误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大卫如何来处理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这样的这个关系哈。我们也讨论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与主内弟兄姐妹发生冲突的时候哈， 感觉可能尤为的受伤哈，或者是就是尤为的受伤哈，因为我们觉得主内好像应该像一家人的哈，而且大家有的时候分享都是敞开了的分享啊，所以当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就觉得更加的受伤哈，所以那我们也想到就是我们要如何来宽恕这个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伤害，那我们唯有的一个就是不是靠着忍耐，因为忍耐，我们是需要忍耐，但是更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需要饶恕，哈，因为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不饶恕的话，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身心灵能够会造成更大的痛苦，哈，而且就是和对方的话，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不和睦，在这个主里面哈，在教会里面也不是做一个好的见证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一个饶恕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因为主已经在十架上饶恕了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跟主来比较的话，我们已经从神那边得到了很好的饶恕，哈，就像我们是像一个欠债的人，我们已经欠了神很多很多钱，神既然已经赦免了我们和主内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小冲突，一些小的银钱，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计较了，哈，我们要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好，那看看爱丽丝姊妹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我没有，谢谢。
完毕。
非常谢谢小平，也是我们小组刚才也是想到，就是教会之间这个兄弟姊妹之间的说话，有时候好像是无意中就变成好像是神去审判这个人，就像约雅一样的，他自己去把这个亚聂杀了。所以我们之间的话，还是要以和睦。使大家有个和睦，而且说话的时候要说造就人。有时候说话，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话很直，可能会伤到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功课我们一直在学。好，我们听听第三组的。
好，我代表第三组来分享哈，我们都同意。约亚的行为，是不堪的。只是我就总括一下，昨天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意过的，就是说这个第三章其实是讲到灵，神的灵和肉体的相争。今天其实这三个人啊，亚尼尔、约亚，能够大卫这三个人，他们呢都是被私心所操纵的。首先，亚尼尔他背叛了扫罗王朝，这通敌于大卫，这个就是不应该的事情。但是他用弃暗投明的这个方法来想来巩固他将来的地位，这个私心就很显现的出来了。第二个就是约亚，约亚叫啥？亚尼尔三个理由了。第一个就是他正式确定，就是亚尼尔不是来尽心的，这是来观察地形的，所以他要把他杀掉。第二就是因为他杀过他的弟弟亚撒赫。第三，约亚是一个很有军事经验的元帅，约亚就是怕那亚尼尔将来要把他的地位取代了，所以他现在就把。亚尼尔杀掉，他是用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说啊，亚尼尔过来是要窥探我们的情况的，那么，所以有时候有人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话来公报私仇，第三点，我们看大卫怎么样做。大卫与亚尼尔联盟的时候，大卫是很开心的。他以为得罪亚尼尔了，就可以通过亚尼尔的关系就可以得罪整个以色列。但是神的安排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就是让亚尼尔死掉。死掉之后，神说：“好，你所依靠的亚尼尔已不在了，你依靠谁？” 结果我们看见第四章呢，叫天下归心了。真正那时候，他不需要拿尼尔，能靠着天下归心，这以色列人就高，大卫做王了。但是在这里，一个行动，就是大卫有没有私心呢？有。若要杀了亚尼尔的时候，大卫什么都没有做，就正如亚沙龙，就正如安诺强奸了他妹妹他玛，大卫什么都没有做，在这方面都显出他的地位都不稳固，他不敢动又要我阿比塞，就是因为他们这两兄弟位高权重，但是他还是要做点表面的功夫啊，所以你看他怎么样，他自己哀哭，又进食，又要其他的民众过来为亚尼哀哭，哇，这个比。他为扫罗王死掉，他没有这样做过啊。他为什么在这样看重亚尼尔呢？这个就是表面功夫，这个也是出于私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不要用这个表现出的金钱的外表，却是没有金钱的的意愿。这是我们的主的分享。
对，其实这个，整个这个亚尼尔与大卫这个昨天的立约，其实神并不是很喜悦的，因为神要成就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不是说亚尼尔去帮助大卫就能够成就，因为这个，神的计划不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不会。成就，所以这个亚尼尔的死也是属于这个神的这个意念之中吧。就是这个最后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并不是要靠亚尼尔。当然，这个大卫有没有私心，也是有私心。他是用这个，就是哀悼这个亚尼尔这个事情，第一个与他要撇清关系，第二个还要在这个以色列民众面前要表现出这个自己是非常一个爱戴民的一个王，就是。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出这个肉体的君王还是不是很美。
好，我们
好。
看到大家的发言，我们感觉到说，哇，每一个人怎么看法，有的时候就是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就是学习到，哎呀，怎么神给这么多人哈，那个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也学习的去欣赏，去看跟自己不一样看法的人，或者是。就是觉得很多很多事情，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要一看到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那个血气就来了，然后就开始争论了。我们也学习欣赏各种不同看法的人哈。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们这一组分享中间哈，就是说。要把它分成心中有神的人和心中没有神的人的做法是怎么样？那你看到心中没有神的人这个几个的代表里面哈，约雅啦、亚尼尔啦这几个哈，你看约雅他哦，那个狂妄到一个程度，因为他打仗回来了，带了一大堆的那个这些战利品回来了，哇，心里面高傲得要命了哈。心里想说：“哇，我把这个敌人杀了回来哈。”然后他自己觉得他是立大功的人，大卫应该要尊重他、听他话的哈。哎，结果大卫竟然去接受那个亚尼尔，然后那个另外一方的人，然后来对他的有一点威胁哈。所以他就开始。心中没神的人的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想要处理哈，然后要处理的时候呢，知道大卫一定会那个一定会拦阻哈，所以他就用那种就比较那种
好像是靠权柄，来硬要压制大卫的这种方法，来做处理，或者是就是隐瞒哈，来处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血气的人哈，他所使用的方法，欺骗各种方法都来了哈，然后造成了很多的影响。那我们从中间也学习到，就是在那个属血气的斗争中间，有的时候也会伤亡哈，有一些无辜的人就通通都伤亡了哈。你可以说是上帝的作为吗？这个绝对不是的哈，神已经不喜欢这种了。那在这种无辜的杀伤中间呢，都这个让神来参与哈，神不要我们这样子自己自作主张的做法。那大卫其实要得了民心呢，他是用那种约尼亚他把他的那，因为他有权力嘛，所以带过来，这个大卫是在想说，我没有用战争的话，用这种方法很好了啊，能够归于他，两边合在一起归于他哦。但是神的作为是这个，竟然把那种血气中间，这个约雅跟那个约尼亚这个两个人的斗争中间，神用有的时候处罚允许这些恶人有比他更恶的人来把他除掉哈，所以在这个中间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大卫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哦，但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心中有神哈，他觉得这个处置的事情哈是神来作为，所以你看看他要把公义带出来的时候，他就用说神来咒诅他们，他也很。就是来彰显他的那个正义哦，他用神求神来咒诅他们，然后让约雅的家不断有犯漏症的啊这些这个来咒诅，让神来做工哈、哦，所以他也其实他也很敢讲的哈、哦，约雅你也好像是我现在拿你没办法，但是愿神来咒诅你哈、哦，也因为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了。约雅，不是那个大卫，根本不是同谋杀这个亚尼尔的人，所以他的做法只要对的时候呢，别人看到他的心了以后，后来你看到这个神又继续出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让神来处理。我们这一组也有人分享到，就说哇，他看到在开餐馆看到很不合理的事情，想要真的是去跟他讲一下，不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他就祷告完了以后呢，哎，神就让他平安下来了，哎，就用祷告让神来做，他没有做，哎。本来血气很高的，结果他就平静下来。他说祷告说神帮助我平静下来哈，那个有一个和平的心，不要那个气的要命，话就讲出来了哈，然后造成了混乱哈。然后我们这一组也有讲，他说我们真的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然后慢慢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来帮助我们，就是一定做什么事情先祷告哈、哦。所以从合神心意的人处理的方式，跟不合神心意处理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然后如果不合心意的处理方式的时候，我们也要敏感，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无辜的人也会遭殃哈、哦，所以我们就不要想说哦，我爱神，这个神一定会保护我哈、哦。那个有的时候你看到不对的东西的话，你自己也要祷告神，神影响叫我们做什么，我们该安静，有一个平和的心的时候，也要省得去那个去碰到那个人家的那个伤处或是怎么样。造成了这个那个对方那个爆发，然后我们卷入无辜的这种牺牲中间，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哦， 我们如果是合神心意的，我们是有神在心中的，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常常的祷告哈，不住的谢恩。就像他说这个亚米黑哈，哇，他自己使用他的那个使用他的那个很会跑的这个才干，结果把自己命丧掉了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神赐给我们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滥用它，而是要也求神帮助我们的才干要发挥在神要我们发挥的上面，否则的话，这个自讨苦吃哈。所以属神的人真的是要常常祷告，心里平静，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
我非常感谢黄师母的分享。刚才黄师母也讲到，我们这个成根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一个平台，就是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那个意见。其实这个很好的，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今天的分享，从不同的方面来说这个大卫，但是实际上就指向了一个，就是神是掌权的神，而且是有公义。怜悯的事，这样整个的旧约这个大卫的最终的指向就是指向我们耶稣基督，因为肉体的君王他总是有缺点的，不会很。我们来听听第一组的分享。话筒一开。
哎，刚才各组分享的真的都是挺精辟的。那么我们组的讨论呢，我恐怕有总结不到的地方，然后还请大家为我补充啊。我们组的讨论，结论呢，我这样感觉应该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神在掌权。我们组周弟兄说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约押杀了亚米尔这个事情的发生是神的安排，辛蒂姐妹呢也说到了每件事情都是神的安排，所以今天这个经文所叙述的故事应该也是神在掌权。我个人理解呢，就是应该是神借了约押之手杀了亚米尔，为什么呢？就是在前边的章节当中，我们了解到了亚米尔这个人，他比较虚伪，而且贪恋权势。他与大卫王立约本身就是神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大卫本身就是已经是神高立王了，亚米尔应该是尊大卫为主为王，应该是这样的身份。可是他呢，还跟大卫王讲条件，有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个意味，所以感觉神是在借约押之手杀了亚尼尔，这是神在掌权。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学到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学习饶恕的功课。那么约押杀了亚尼尔，他报私仇的同时，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就像刚才那个，第三，我想想啊，是第几组啊？没传道所讲的那样吧，有点公报私仇的意思。同时，他也担心他在大卫王朝当中的这个军事地位受到亚尼尔的威胁。可见约押这个人也是挺不简单的，他的心思意念就是谋划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自私自利的这样一个人，那么约押，这就我们组雪莹姐妹提到了。那么大卫对他的咒诅为什么那么严重呢？雪莹姐妹也想到了这个约押杀了亚尼尔，为大卫王朝带来了诸多不稳定。第一就是以色列众民都不知道这个不是大卫王的决定，那就误以为大卫在杀亚尼尔，这样就会造成国内的这个动乱，然后呢，就是给这个大卫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再有呢，就是他报私仇本身就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 人是没有权利审判人的，而约押却做了神的审判官，他这个就是有点儿替主掌权，抢夺了主，抢夺了我们神的主权，所以他这个这方面做的是非常不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反面教材，约押就是个反面教材，我们不能像他这样。报私仇。实际上，世人用就是像约押这样的人很多，像我们雪莹姐妹联系到电视剧大这个雍正王朝啊，这个康熙王朝啊，人们就是世间的人为了争权夺利，那种滥杀无辜、尔虞我诈等等的，就是真的是丑态百出，所以就感觉。约押就是世人的一个代表吧。那么我们作为我们信了基督，我们信了主，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应该以此为镜，以此为鉴，不能像约押这样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我们要学习饶恕的这个功课。第三点呢，就是学习大卫的优秀品格。在大卫这段经文。虽然只列举了这样一件事儿，但是大卫王的这个公义、怜悯，还有他的谦卑，承认自己软弱等等的这些优秀品格，真的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咱们其他组的人也都分享了，这里就不说更多了啊。今天是第一次发言，有点不好意思，说的可能有点乱。还请第一组的其他弟兄姐妹来补充，我就说这么多。
没有了，说的不。那我们把今天本周的经文读一下。好，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然后完了以后，梅上道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撒母耳记
在
下。
七章
七
八
章八
节，
节，
现
在
在
你
你
要
要
你要告诉我，
告诉我，
大卫
做
万
军
之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人
人
说，
说，
我从
羊
圈
圈
中
将
将
你
招
出来，
叫你不要
叫你不再
不要跟着羊群，
以
你
便
做
做
我
我民以色列的
以色
追
列
击
之
军。
君。
撒母耳记下
第
七章八
三章八
节。
那我们亲爱的天父，那感谢你再一次让弟兄姐妹在这个平台里面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我们今天的领受，求圣灵真是带动我们心中，让我们反复思想。主啊，也求你祝福牧师，吴长老他们在外，保守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显出丰盛来见证你。祝这个时候在求主。保守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 weekend 让我们都能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